感谢各位助讲嘉宾做的非常详实的介绍。我想介绍一下红十字会关于一到二个问题的意见。现在呢，武装冲突越来越多，在城市地区发生，包括有几百万居民的城市。那么，在城市的武器生成的灾难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没有爆炸的武器弹药继续杀害平民，尤其是儿童，尤其是在敌对事件已经结束之后，他们影响到获得医疗服务，造成了撤离地区的被阻挠，使得这个人道主义援助无法提供，他们也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在城市地区消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呢，特别具有挑战性。在每天使用的物品里头找到识别战争遗留爆炸物呢，是很困难的、威胁的，也是很花时间的。消除这种战争遗留爆炸物也是如此，在城市地区风险更高，因为简易爆炸装置和耳雷呢，可以在未战争遗留爆炸物地方存在。这种未爆炸的战争的弹药呢，本身就是简易爆炸装置的一部分，或者是耳雷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需要更强有力的保安措施。另外一个复杂因素呢，就是在这个废墟之中也有一些这个弹药，而且呢，有一些遗体呢，这需要在合适的方式加以这个处理。但有时候呢，它们的存在会带来进一步的风险。这个遗体呢，可能会变成耳雷。那么，这个未爆炸的弹药在有时候让我们很难去处理这些遗体。那么，必须根据这些挑战来调整我们的操作。但是呢，当法医的团队有时候呢，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会碰到爆炸性的风险。同样，扫雷和爆炸性的装置，专家们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处理遗体的时候所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定。红十字会最近呢，出版了一个关于在受武器影响的地区，处理遗骨的导则，它明确了一些共同的业务原则和结果，以便确保法医和战争遗留爆炸物这个团队采取更加合作的做法。在这个方面，红十字会也准备了一张专门处理在受武器影响的地区这个处理遗体的一张。尽管这些挑战，那么在扫雷方面有令人鼓舞的发展，比方说红十字会跟东京的瓦萨德大学。冈山大学一道正在试验一个新的识别雷的这个方法，使用的是无人机，再加上这个红外线的这个摄像头，再加上了一些很积极的这个结果。这些和其他的一些创新呢，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更快的、更安全的识别未爆炸的弹药，尤其是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等等。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拯救生命。第五号议定书为实现这一人道主义目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我们鼓励还没有参加议定书的国家尽早的参加。有鉴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清除在城市环境下特别困难，那么预防就非常重要了。使用重爆炸性的武器，今天呢是城市战争的一个特点，带来了众多的没有爆炸的弹药，继续这个杀害生命，这个破坏生活。正因如此，红十字会跟联合国秘书长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及国际和民间社会组织一道，继续呼吁所有国家以及冲突的所有各方，避免在人口聚集的地区使用爆炸性，这个后果很严重的爆炸性武器。谢谢。